代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但是在以色列身上不光是生命，就好像基督徒今天不光得了永生，得生命就好。你问题在这里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美，有他的旨意的，所以一定和见证发生关系的。所以明白吗？就这生命来讲是没有疑问的。你看见说整个的北国用以色列国这个字，而且呢你要注意，当你读到这个阿摩斯书或者读到这个何西亚书的时候，你读的一面读你就觉得很明显，在这里你讲的北国就好像讲的以色列国一样。所以就这生命来讲，当然他们代表没有错的，可是不要忘记生命不是一切。结果你看见就这见，如果生命成熟了以后，他们当然就会肩负见证的责任。慢慢的就看见说，今天在耶路撒冷不光是神殿，还有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大卫的宝座所代表什么？就代表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，如果今天光讲生命光讲爱是不行的，你讲生命讲爱还要讲到权柄。所以一个家若光有生命光有爱没有权柄，这就不像个家。所以一个家一面要有权柄，一面要有爱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整个的版图的话，用新约的话来说，讲的权柄当然讲的头。所以整个犹大这个两个国好像什么，好像头一样。那整个十个支派的整个十个支派呢，北国呢就好像身体一样。所以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头跟身体的关系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我很可惜弟兄姊妹，历史上结果他们分开了。他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本来神允许他们在政治上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实体，但是在敬拜上只能有一个中心。换一句话说，头跟身体是不能够分开的，你可以分别但是不能够分开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一面南国是犹大跟耶路撒冷，北国呢是指着以十个支派，而十个支派以谁来做代表呢？当然是以约瑟来做代表。所以当时神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划分那个整个产业之后，先是两块的，一块是给犹大，一块给约瑟的，然后其他的再加上去，所以最后就变成十个支派。而带头是谁呢？带头是以法莲，以法莲当然代表的就是约瑟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每次讲的北国的在神的观念里面就指着生命来说，讲的南国来说指着生命的丰富，指着生命长大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慢慢慢慢可以为神掌权。现在这个生命不光是生命，而这个生命开始有用了，可以开始尽它的功用了。这个就是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代表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不要说我得救就好，今天不要说我信耶稣就好，没有错，信耶稣怎么样就好，都好像我们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出来，但这个儿子要长大的，明白吗？如果长大到一个地步，你一定会知道说，这个责任，见证的责任是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我们光是长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不能够伏在基督的权下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癌症在我们身上所代表。所有的癌细胞就是长，拼命长，拼命长，就是不能代，不能，你不能说不代表长进，但是呢，你看它不受约束，它不是在一个管制底下来生长，不是在一个在一个元首的这指挥底下来生长的，所以呢，你看见这就是带来许许多的难处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普通我们觉得只要一个人得救就好了，上天堂就好了，没有这件事。刚开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要长大，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，他们有个名声是神的儿子，表示他们成熟了。当我们幼稚的时候，唯恐天下不乱， 但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学了一点功课，你就看见就能够使人和睦。让我们记得今天呢讲到生命，很自然就是北国所代表的，约瑟所代表的，讲到权柄，讲到见证，那么很自然的就是南国所代表的。当然不要忘记这里有十字架的工作，所以有葡萄，有葡萄的故事，有橄榄的故事。那么达到十字架，达到这个丰收的途径，一定是经过十字架的。好，所以我想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从这四卷书，一个是以赛亚，一个是弥迦，给我们看是南国，给我们看是见证，给我们看的是权柄。那么另外一面呢，给我们看前面，就是前给我们看见那个以色列，那么很明显是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是整个的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是指着生命来说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讲的以色列这个字，北国叫以色列国，那个名字都用以色列，用都是取以色列的。而且你仔细去读，是你讲的雅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雅各与以色列是一样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当我们读何西阿书、读阿摩斯书的时候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：到底谁代表以色列呢？根据生命来说，生命的程度来讲，弟兄姊妹，生命才是真正的代表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那个生命呢，如果正常的话，正常长大的话，那个结果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两个是不可以分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首先来看，就是一般来讲，那么既然讲了北国，既然会讲到早期的时候，早期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何西阿书第十一章，何西阿书第十一章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这一章的话，你就问一个问题，这个到底第一节是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我问大家，这个以色列指北国还是南国？那当然指的全部来说，尤其是年幼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就表示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分南国跟北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第十一章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先知越发招呼他们，他们越发走开，向朱巴利献祭，这是后来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那么给雕刻的偶像烧香，所以这个时候才有什么呢？第二三节，我原叫到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，他们就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。所以以色列怎么会变成了以法莲呢？那就是自从他们分开了以后，自从北国跟南国分了以后，那结果你看见北国就向巴黎献祭，给雕刻的偶像烧香，所以下面才说，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这个爱是什么爱？这个爱当然是对于整个全体以色列的爱，是北国包括南国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？就这生命来说，你看见谁来做代表呢？是北国来做代表，因为约瑟本来就代表生命，本来就代表生命。所以如果你从这里慢慢慢慢读下去以后，你慢慢就会懂得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。那第五节，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，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，因他们不肯归向我。这是后来的故事，看见吗？亚述要做他们王，最后他们要被亚述掳去的。 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，毁坏门栓，把人吞灭，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，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。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，却无人遵从主。所以等到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，那这个怎么，这个难道只指着以法莲吗？当然不止以法莲，包括南国在里面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阿西亚和西阿书的话，你看见神的审判一面临到北国，另一面临到南国，有的话是责备北国的话，同时也是责备南国的话，因为他们是不能够分开的。就着生命来说是以法莲，就着权柄来说，就着君王来说是犹大，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然后下面你看第八节，以法莲呢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亚玛？怎能使你如西边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问说，这以法莲是以法莲北国，很清楚的。那么下面以色列指的谁说的呢？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是指着以法莲没有错，因为的的确确以法莲是以色列的部分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难道说南国的光景就比北国光景好吗？不见得，明白吗？在下面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我是神并非是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你看这个爱语气是爱的口气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，子民必跟随他。他一吼叫，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。这不就是自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之后，你看我们的主一声叫，结果他们不就从西方就急速而来吗？所以很多从欧洲就回来了。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，一面从西方，一面从南方回来。然后呢，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，亚述来从东边来到。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讲到神对他们的爱，而且是永远的爱。虽然他们得罪主，而且不要忘记这些以法莲或者以色列都包括十个支派，现在都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去了。但是最后呢，你看见根据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很清楚的，他们要向西飞，要扑在飞狮的肩膀上。所以可见你看见以法莲的也有人已经回来了，也就回来。那果然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我们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资讯，我们晓得有的人从印度回来，他们的确是马拿西的支派的，他们的确是失落十个支派里面的。所以从这里你读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，到底这里以色列是指谁说的呢？一面来讲没有错，应该指的南国北国所有以色列来说，但就是生命来说，最能够代表生命，最能够代表双倍福分的是谁呢？是约瑟。所以当然是讲到以法莲。然后十二节，以法莲用谎话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。以法莲和以色列家是相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是犹大家，一个以色列家，名字是以色列没有错，你很清楚的，所以叫以色列家。所以以法莲用谎话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，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了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你看见说南国跟北国，就做他们的光景来说，是以法莲用谎言，以色列家用诡诈来围绕我，但是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这不表示犹太，这就给我们看犹大北国跟南国到底有什么不同。所以我们曾经已经说过了，按道理来讲，整个见证的责任是十二个支派的责任，但是后来等到南国跟北国分开了以后， 那北国是担心说，如果现在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人的心慢慢慢慢就转向南国了，所以畏着害怕失去他。